哎，老师，就是昨天然后遇到一个师兄，他可用功了，每个大月呢他都打酒，特别用功，但是他说他其实他已经先做过了，现合下来现在已经五年了，然后他在座上从来没有说咒念不动的时候，
他能不能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忘了才行，嗯嗯。
后来我也是跟他说，我说你有点太纠结这个事儿了，然后有咒没咒的，后来问的老师，别的老师，然后也说，好像，就是说这也很正常，好像就是说没有念不动咒的时候呢，这种情况好像也很正常，但是呢，他总是内心里觉得不正常，他就觉得应该他有念不动的时候。
他原来跟谁学的，他一直跟谁，对吧？因为咱不了解他的情况，他就说这么一点。
他谁也没有跟，然后心急原来有一个老师，后来他到石家庄以后也不跟着他在一起了，他基本上现在好像也没有跟着谁学，然后
那我们也不了解他的具体情况啊，他你这样说不行，他具体的情况啊，他自己用功，还有他自己的发心，他的知见等等，你都得人家清楚，比如说他要问我，我得跟他交流清楚才行，才能给他提出一个什么，就算是好听点说是个建议吧。
那回
不是光他说这句话，他光说这几句话，谁能给他解决了问题？问题出在哪儿？谁知道？现在没人知道，对吧？
哦，让他上来听课，然后直接跟老师这么。交流，
我觉得他一时半会儿还不一定能摸清他了，因为他都修了五年了，根据你说这个情况，他就光打坐了，他是不是落到无记里了？今天晚上还说这个事儿了，
不知道。
那谁知道他出处啊？对呀、啊，那你就一开始你就是想着奔着那个能所双亡去的，你也有好多准备工作那个资粮、福德、智慧、资粮。你要是都不具备，你发心是不知道干啥，光说的名称明心见性，那不管用。出离心呢，是不是能放下世间这一切？他光提一个明心见性，那是书本上要弄清，不弄清不行。
哦，
对呀、啊，对呀、啊，咱都不清楚。他不是说一两句话，我又不是他本人，是吧？那就你搞不清他那个修学历史，他心里边症结在哪儿，他那个看重啥，那这些东西都得一一破解，对吧？你心里边光好多师兄弟都是这样，我呀，我只想明心见性，这是个词儿。你世间法，你世间的东西纠结，佛法法见纠结，那你说这个事儿？那可能我觉得他永远到不了他祈求期盼的那个啊，他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他也没有能所烧亡过，他以为是个什么惊天动地的什么样呢，那都没样子，到了那儿他也不知道，他的知见要不正的话到也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因为人家都是说那个和佛法相应是无相，他老寻求有相的东西，所以他怎么能相应呢？他不相应。这时候他要是世间法佛法他都放不下，那怎么能所伤亡呢？也不能。身经世界化空不容易，还有那样化空了、化空了他认个空相啊，那你都不知道他认识的是什么呢？这跟他的见地都很有关系了。只是打坐那个人呢、他是什么情况？他要理路清晰，比较通达，理路上清晰，发心正确，这个时候你把理论什么都放下，只管打住就行了。
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晚上我们该学23问了。23问：佛性与觉性有什么关系？答：佛性就是觉性。什么叫佛性呢？它是成佛的根本。还有法性，法性是一切事物的根本，三者合起来就是我们一灵真性，也叫一真法界。 它是最真实、最珍贵的大宝贝，是一切事物的根本。这个问题，它这个最后这一句，它是最真实、最珍贵的大宝贝，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它这个指的是法性吧？
对，法性就是佛性。这个地方你可能有把这个法性和佛性分开，那个就认为是不同的呢。对于事物，对于一切事物，一切这个法来讲，它这个本性，我们说它这个本性它就是法性啊。没有法性怎么能升起万象呢？能升起万法就是他这样子，你就这样理解。对于有情众生来讲，每一个众生人人各具如来智慧之相，这个就是佛性啊。我就人人都能成佛，人人皆具佛那个如来智慧之相，这个指的就是我们那个自觉性，就是佛性，也就是觉性啊。这是说对有情众生这么来讲，对于一切事物来讲，我们就称他的本无自体，他的这个本性，我们就是说能升起一些事物的这个本性，我们就称为法性，就是这。实际上它就是你分什么佛性法性，这是为我们人讲，让我们明白的，让我们大众能够明白。对于有情来讲，就说是佛性，人人能成佛。对于这个事物，它这个根本来讲，我们就说是法性。哎，实际上有情、无情、同源、种质，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这个地方实际上它也就是我们的如来智慧德相，都是就是这个呀。你记不记得大概啊？就是说六祖他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对不对？何其自性本来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本无增减。他说的这个里边，他就包括了有情众生即是佛性，还有那个一切事物的那个本性，它就是法性。这不都说到一起了吗？啊，是一回事儿。我觉得它是一回事儿。所以说，你看三者合起来就是我们的一真一灵真性，就是一真法界。只不过分的就我们那个，作为我们人来讲，容易这是有情，那是无情，有情什么怎么样，无情怎么样？根据这个众生的这种根性，所以这样讲啊。我觉得是一样，我们的自性如来智慧德相本来是清净的，本来能生万法的。最初的时候是我们一念认灵产生了无明，然后坚固妄想造就了世界，什么这个国土大众，造就了万法，不就是这回事？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我觉得应该这样说，是一样。
好，魏老师这个问题给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师兄们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哪一点不清楚。就是给他弄清楚。
现在魏老师一讲都清楚了。
还有那个，如果假设我们说成佛来讲，我们首先的前提能失得这个本有的真性体，这个很关键，是成佛之因，是吧？你没看到这个地方，佛性就是觉性。什么叫佛性呢？它是这个佛性是我们成佛的根本，是我们成佛之因。所以我们要首先要认识我们的本有自性。当然你认识了这个根本，这不就是法性了？你也就明白了吗？也就知道了，说我们有了成佛之因，就能像佛一样，具有佛陀一样的就这个福德智慧，然后最后才能藏了我净功德圆满，还才能证到果果，就这回事啊。这个一切事物，就这些一切事物还是我们自心造的啊，是我们坚固妄想造出来的那个 一开始造成时间、空间、地球、国家，还有三河大地，我们以前都学过那个心经解引，都知道了金国王想生成地水火风，是不是它都是我们自己造的，就是我们的本性啊。对于有情众生来说，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佛性，对于这一切法来说，万法来说它就是法性，就是这么界定啊。这样说不知道应该清楚吧？
清楚了，清楚了，魏老师，
你
这么讲就很清楚了。然后师兄们也没什么问题，那我们进行第24问。问：《金刚经》云，一切圣人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圣人怎么有差别？什么差别？答：圣人有位次，四圣六凡、罗汉、辟支佛、菩萨、佛都是圣人，不是有差别吗？除此还有愿、真、智、方便等缘起差别，方称之为立生的大用。这个问题，慧空师，您给解释一下好吗？
哦，我也讲不了太深入，但是我认为这个四生六凡，这里所说的四生六凡，是在以名相来说的。人对这有疑惑，一般都是把名相和圣人的这个本，就咱们的自性啊，混一体了。这里说圣人是在名相说的，名相的圣人，他就是有区别的，他有这个位次的。你到这个法相上就得说法相了，所以他有分别。要是说圣人，那正道那都是没法说的，所以这个说现在说这个圣人他是名相的，因此上是可以说的，有次第的。不，这不这样说不是对不对？让魏老师说，魏老师您说说。
那我们看到，我也是看到圆云老人说圣人有位次。位次就是说有四圣六凡嘛，啊，都说了啊，圣人他也四圣，他也有不同的那个，正德的那个境界啊。比如说我们说，小乘罗汉是吧？他证的是天真涅槃，他认为实有涅槃可证，是吧？这是罗汉，他认为证到天真涅槃，证到了。这个当人的那个就是自信啊，他认为这个就到了极致了。可是大乘菩萨不这样认为啊，大乘菩萨说，那个妙有真空，不仅仅是他证得的这个就是说罗汉证得这个境界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而且这个还要更进一步。不是他这个证的天真涅槃这个境界不生不灭，而是大乘菩萨他都有，还有佛你都知道了，证得的那个空是妙有真空。我们就说这个相是当体即空，这个相不仅是当体即空，而且是相即是性，性即是相，这就是差别啊，是不是？我是举了一个例子啊。你这个就是比如我们说那个孔子入圣为，这个经里边他有啊，老子是辟支佛这也有啊，那孔子他都是弘扬的是有为之道，老子说的是无为之道。我们认为这个各个各居圣位，而他的这个境界都是不一样的境界，他这个正圣的那个圣位，入到圣位的那个境界他是不一样的。老子以为应该抨击孔子的有为之道，有为之那个境界，可是我们说老子这个无为之道，然后就是我们真正的就是佛见而说有为无为都是我们的妙用，都可以是我们的妙用，而不立有为无为，这是那个如果能识得那个根本的话，就是我在世间也可以跟人家同行，但是 我心里非常清楚，这是了不可得的。包括老子的也是一样啊，无为之法。哎，在行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也是行，但是我们心里很清楚，有为无为皆是了不可得。呀，这个就说明，同是说是哎正胜啊，他但是他的那个境界他是不一样的。哎，最后我们那个当然到最后那个凡圣都少掉是吧，能到了不可得才能了手，才是佛真正说的那个圣位。嗯，他这个地方是有区别的。你看，要不那个，要不上师在这说了，罗汉毗湿佛菩萨佛都是圣人。那他就不一样，每人的境界他是不一样的。罗汉他是天真涅槃，时有一个涅槃可证。毗湿佛也基本上也是这样，他是十二因缘嘛。他是悟到是看到那个是花开花落，然后知道这个是空的啊，是不可得的，是空的。那菩萨刚才说了，菩萨那个他有当体即空啊。大菩萨能到妙有真空，和佛就是跟等同佛一样的，也就是连就是到最后佛这个地方连妙有真空这个概念这个都扫空了，都扫掉了。当他们都是佛都是圣人，都是圣人之境，但是佛这个地方连圣也不立了，是吧？这就是差别。我们再举个例子，就是说哎，这个我们都知道。哎，还有什么悲有愿力，就像我们一样。哎，那你像释迦牟尼，你再给他说什么？像阿弥陀佛发那48大愿，都是为了接引我们众生啊。在他那里边，连这个东西都不利的啊。愿悲智方便缘起各有差别，就是说他这些。你是像阿弥陀佛，哎呀，他的48愿和这个释迦牟尼佛在红尘里边，在我们这个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来度化我们这个顽，就是这个无尼，就是我们这些众生嘛，啊，顽劣众生是吧？他们的这个悲愿呀，都有细微的。你像那个谁，药师佛，他有12大愿度众生的时候，他有12大愿，还有。给你私用的时候，还告诉你怎么样能够完成你世间之愿，满了你世间之愿，然后方便引你入到那个解脱道里，它都方便都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这个都有细微的，就是方便妙用的各有，就是细微的就是不同嘛，这个就是差别。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再细一点，就是说二地菩萨他不知道一地菩萨的事儿啊，他都是大菩萨，他都是发愿度众生啊，都有悲愿啊，都有各自的那个方便智慧啊，接引众生。但是二地也不知一地，三地不知二地，这样子他不知道啊，就是说那个他那个歌剧的方便妙用不同。那这很正常啊，我觉得这个各具妙用，利益各个不同的对机众，你看这个令这个所有的众生都能领那个入无欲涅槃，这个人的方便方法它不一样，但是这个目的应该是一样的啊，方便不同。还有的那个你看，有的那个专门让你念个什么咒发财。满足你世间之愿，像药师佛他不都是有吗，对吧？这样 这就是这样，我们稍微想就是上师说的这个你就能明白了啊。就是我们不在这个罗汉毗湿佛菩萨佛这个圣位，没有入到这个圣位，就是我们凡夫能够证见这个，能证到这个明心见性的时候，哎呀，那个彻悟的程度，还有那个入的那个角度，就是那个方便，就是那个缘，它都不一样的啊。 不能说这个谁高谁低，那就是方便不同的，是吧？他这个就是我们呀，能够测物本来所那个机缘那个方便，它就不一样，它就各有各的不一样。将来以后你要起，因为有愿力嘛，有悲自大愿，将来以后你那个自力那个充足了以后，你方便度众的时候，你接人的方便也不一样，也不一样。就是我们说，从这个圣人说到我们这个，哎，我们这个凡夫能够也是，一个翻身也可以证到那个佛位，是吧？也入手方便，它也有不同啊，就是这。功夫虽然都比孔子高，也不论功夫，我们说的是境界吧，是他那证的那个圣境啊。但孔子有个以天下达也，孔子是大乘中心，他视线的不是，他都对于鬼神啊什么，他都不切入，也不说佛法吧，嗯，但是佛即佛在。哪一部经里边不是说嘛，是吧？孔子是不是呢？是孔子和老子来我们这个地方先行文明开化，是不是？他是说这个啊。不是说功夫，是说心境。个人的这个愿力和个人的那个什么都不一样啊。对，什么大乘总性啊，这个地方都没有说。老子他还都是以个人解脱，就是小乘嘛，独解嘛，他都是说以个人解脱为要，所以他崇尚无为，我们以前说过啊。哎呀，他都没有说到他正德的那个根本字，都没有说到这儿。孔子老子都没有说到那个地方，我觉得，所以他和我们的用功方法，他来这一生四现的就是孔子来这儿开那个开启文明，还有那个老子，他都是心怀大志，都是这个令众生那个什么，先开启这个先为了以那个大乘佛教的从那个。开启了文明，能够接受这个那个佛法啊，他做的是这件事儿啊。
湖南的管师兄他说，他打了说着相的程度不同，他这个就是说是他理解的这个无为法的这个差别，他认为是着相的程度不同。
我们没有说，
他
都没有说他学佛的事儿啊，我们没有说呢，他是先行开化文明，对吧？嗯，他着相，他就是着无为之相啊，那都不是那个吗？可他的任务不一样啊，啊，对对对，那个段慧就是说他明白了，
嗯，
我们现在说是解脱道。那你对那个孔子老子那个没有这样的叙述啊，对不对？也不是说功夫，没有比功夫，说我们说清净，他那个无为自净，还有有为法那个自净，
好的。
坐相的程度不同，可能指的是他是想指这个菩萨次第不同，就圣人见地不同，就是圣人的境界不同，他可能说的是这个吧。那个说坐相程度不同的，他可能不是说
我不知道。那这个地方我就说别掺和，是说那你说这圣人怎么是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啊？他们都知道不那个无为法啊，无为。无为而有为啊，那个谁，那个孔子他就是这样子，不为自己啊，为大众啊，为这个国家，为子民，是吧？他没有这个小我吧，都不是说教导你为小我。孔子他说了，这个是孔子这样教化那个众生，还是 就是这个国家还是管理不好，还是无为而治最好，让他小国寡民，各具其道。小国寡民就是说他们就是这老百姓能够自由的那个生存，一个一个小家庭为一个个体，然后不知道君王是谁，大家那就说明那个天下太平呀，是不是？天下那个是个安乐呀，是不是？他说这样子就是无为而治，你就不用自理，人家老百姓都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都能那啥，各具其道，不是说像孔子一样那样子，哎呀，大自然有什么管理什么好，有君君臣臣什么仁义礼智信，完了弄了老百姓也是照样，这个国家，很难那个得到什么那个管理，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好了？还是佛法出来说的最究竟的呀？是不是？还是佛法出来了，什么你们的有为而治，无为而治，各有方便。如果说我们知道根本，那你这些有为法还有无为法，它都成了自己的，都是你自身的妙用啊！啊，如果你不知道根本的时候，那你执着这个东西，那可能还是这个世界还是有烦恼啊，有六道轮回啊，你还是出不去呀。啊，从这儿有了这样的孔子老子说开的这个文明的先河，再给他说佛法，我们只是说佛法，这个大众就能够接受了啊，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子才能有利于大众，起了大用，这才是真正通向这个能够出离六道轮回，通向那个真正的那个自在。这才行啊。
好。25问，实相念佛的要点是什么？答，不着相，念自性，内照念头起处，不跟他跑，即名念实相佛。这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坐下观照啊，我们坐下观照，不跟念头跑，那我们坐下观照实际上也就是做的是念实相佛的功夫。
我觉得这个地方实相念佛，那实相念佛都不是说我们说一句佛号坐到座上打坐的时候怎么念啊，它不一定是单指这一块，而是说二六时中都要实相念佛，对吧？怎么念呢？不着相，死死不着相。像我们修心中心的人就是说实相念佛，为什么？要明心见性啊，一开始都告诉你不着相啊，一切不离，是不是？我们在座上一切不离，只管念咒，这不就是不着相吗？当然还有一个那个坐上念咒这不是不行吗？和一开始给你定的位就是不着相，一开始入手就是从无相入手这就是念自性，念你让你自心清净了，让你自心不着相了这就是这个。我觉得太难了，反正是问的这个人吧，他可能是对这块比较，或者是他可能是修别的法的，也不知道实相念佛这块，那就是对于我们修心中心的人来说同样是这样，不着相修心中心法，也是坐上不着相，坐下也是不着相对景生心怎么办？不离开，别跟念头跑，别那个对景生心断，是我们的方法就是这。所以你看他说内造念头起处，念头起来了，对境生心了，怎么办？看他从哪来的，一看没有了，这个念头，这个妄想，回去没，就是当下化于无形了这叫内造念头起处。内造念头起处，就比如说坐上坐下，我们都是这样，坐上，比如说我们打坐，我们在坐的时候刚初修，那时候还不知道修法是个什么法味呢，刚一上座，那时候实际上自性之体已经现前了，告诉你啊，已经现前了。然后念着念着咒， 砰一个念头起来了，好，我的心立马跟着念头跑了，对，就忘了念咒了。那往往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性体死死现前，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就是通过我们修行的时候跟那我们自己的那个惯习做斗争，哎，起来了，跑了，哎呀，发现了，半天跑了半天，又发现了，赶快拉回来念咒，念念念，哎，起个念头，又跟着跑了，因为那个念头都是我，平常看重的、执着的那个东西，他就那个念头喷喷的往外冒，坐下一样啊，对镜那个对镜增心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是不是？坐下正那个什么的，那个我们那个身心啊，正。比如说我们正工作了，那满脑子的那个贪嗔痴慢疑那个妄见，他这个念头啊，喷喷喷往外冒，哎，一般的都不能那个集中精力啊。现在特别是现在，你看那小孩，哎呀，都是我就说四肢变通特别厉害。现在的小孩啊，特别就是大人看得很高兴，就非常机灵，非常自私，非常那个什么。着相一两岁都要做主，对，都让这个所有的人围绕着他转。哎，这现在就是这样子，你观察那个小孩，他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平常做功夫的时候，就坐下也是正那啥时候突然起念了，往往你发现不了，起念的时候你就跟着那个念头早就跑了，有跑一天，跑一个月，跑一年，你可能都发现不了。要靠我们自己死命的，就是第一发心证，第二要是要有这个佛的知见，知道它是虚幻的，再然后做功夫，就是我们其中要打坐嘛，就这样子。这时间长了才，哎呦，才知道了呀，打了一百坐那么艰难，是吧？突然，哎呀，发现自己的身心啊，原来那么受那个妄想的那个折磨啊，自己也很痛苦，想放下，他就是习惯了，跟着跑，跟着跑。所以我们告诉他，实相念佛，实相念佛，那一切都是个虚幻的，他不认为，明明是有嘛，明明是真实不虚的，他认为是真实不虚的呀。所以有几个不认为这个相是真实不虚的，能摸得着，能有觉受。能有那个喜乐的这个各种觉受，他舍得放下吗？哎呦，不舍得放下。所以我又说的多了，我就说一说我们平常要，比如说对这一个师兄，如果他是自己心里边升起了疑惑，你要他要极力想弄清楚，这个时候我们要跟他交流的时候，他会明白的。如果说就像我们这样学，就这样泛泛的而学，就本来不是你的问题，就是学完你，就是不是你心上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你心上的事儿啊。所以我就觉得那些，比如说对个别师兄说的那个对话呀什么，实际上对别人不起作用，是他心里有这个了，有这个货，你再跟他讲，这样子能解决问题。如果不是他本人的疑惑，他带人家问的，或者是就是从书上看来的道理，那就不太管用。我说的这都是实话，所以你们自心还要发现你自己的问题啊。
内照念头起处是见性后保任吗？
这个时候不一定是见性后的保任呢，还不一定呢。只是告诉你方法啊，你跟着念头跑了，告诉你别看念头，别跟着念头跑，看那个念头从哪儿起来的，不是见性后啊，见性后的早就明白了，这念头都是我们的自心的妙用，这个念头它就不会起，它是不会起了。但听明白没有？哦，他明白了。实得透的时候，那个念头它就不起了，嗯，就是如的见性的时候，如果能够测见，它就是如不动的，它能够是这样的。哎呀，那个哪有是那个念头 起那个无畏的念头，他不会的。如果有，那就是惯习，那就是理上明白，实际还没证到。看看慧空寺还有没有要说的。
那个思想念佛，那真正思想念佛，哪都是念佛了。坚信后的思想念佛，哪都是念佛，哪不是念佛啊？妄想也是念佛，佛为的妄想，在那个地方，坚信后他就没有啥妄想不妄想，没根的树结，他就不结果。你这个有根了，他才有果。你没根的树咋会结果呢？他就是无助，非缘应是无助。所以你说念佛，抬眼，举头都是念佛，听也是念佛，所以这是坚信后的念佛。我说的不是对不对？魏老师评价，阿弥陀佛。
不评价，因为这个慧空寺他原来就是念佛的，他是从，他是应该是从那个净土转到心中心来，觉得心中心很得力，用功很得力。
是是是，那阿弥陀佛。
26问：到兜率天还会退转吗？在兜率天比在西方净土成佛快些，是吗？答：没有退转，同样是阿毗跋致。至于成佛快慢，全看自己的修行。释迦佛与阿难一起修行，释迦佛早已成果地佛了，而阿难还没开悟呢。不管什么地方，都要看你用功的精进程度而定。哦，这个老人这个回答还真是解决了一些人的疑问啊。有些人就说西方极乐世界成佛慢，兜率天如果往生兜率天呢，成佛会快啊，这有这个观点。然后你看这老师说的非常清楚了啊，就是在哪都一样，关键是看自己啊，看自己的心，看自己的修行啊。这个问题确实应该就是说给一些对这个有误会的啊那些师兄啊，他提一个醒。
对对，他这个地方他这个总以为总是用有相的这个去看无相，哎呀，总是这样子，所以他才有这种分别。以为那你到那个西方极乐也好，西方极乐世界也好，到这个啊斗三内院也好，虽然都是净土，但是都有凡圣同居的这个地方啊。但就是斗率天也有啊，凡圣同居啊，也有那个阿弥陀佛那儿也有凡圣同居土啊，啊，他有啊。到那儿你这一辈子，你这一世，假设你没有明心见性，你恳切的念佛，能够临命中靠佛接引，然后有你的愿力嘛，你然后和这个佛能感应道交，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没明心见性啊，到那儿。再听佛说法，再去跟现在一样用功，也要无相，也要明心见性，也是一样啊。只不过那儿你可以听到佛说法，可能是应该是这样啊。
啊，张兄问贝老师，阿毗跋致相当于十地菩萨的哪一地？
十地菩萨就是十地菩萨。那他就是十地，对吧？阿毗跋致是几地菩萨？你应该说是吧？这阿毗跋致是几地？应该算是八地。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啊，你说这个问题，我想起来了，毗跋致这三个字儿，它翻译过来就是退转。阿毗跋致加了个阿字儿。这阿字就代表它是无的意思，说明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转啊，不退转就是不动啊，不退转，那个成佛的是菩萨，就是不退转这个位是成佛，是菩萨的阶位，是不退转位，就是不动地啊。那这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阿毗跋致的意思，那个。B 第八智呢，它是退转，是比如说有触发心的触发那个菩提心的菩萨，一开始发了大愿，发菩提心要成佛要什么，后来哎，或者有外道或者有什么，哎，菩提心退失了，他就放弃了修行。有啊，有这样的人呢、啊，是不坚定触发菩提心，没有践行，没有到最后，这就是退转。这就你就清楚了，这个阿字它就代表无，第八字就是它就是说是退转之意啊，就是我们用白话就是这样讲，用再白的话就是说不退转是什么意思？我们不退转了，就是人始终是不被妄想执着所蒙蔽，这就是不被妄想执着所动啊，就是这就是不退转了呗。还有人说，哎呀，不为魔所奢侈，那就说的那个魔就太吓人了，对吧？魔就是我们自心的妄想执着，就是我们起的那些妄想的那些念头，你当真了，起个名儿叫魔啊！所有就不管化现成什么样子，什么样子，它定位为魔，就是我们自心妄想化现的，是我们自心化现的，你别把它看得那么。就是看得那么可怕，那么重，把这个事儿看得那么重，实际上就是我们念头稍一转，我们只要知道一转身，它本来就是佛，是你把那个念头当真啦，它就成化现成诸种其形象诸多的那个念头，我们再一执着，就变成退转了呗。就是这回事儿，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这个对景也好，坐上也好，都可以做不动心，不随他这个念头转了、不随这个念头动了，他就是如如不动。对景不生心了，就是不退转，不动地，就是打地，就是阿毗达子。一般会这样讲，我看了看那个佛学大词典，他还没有这样的解释，应该是因为他是不退转。就是再也不会退转了，就是如如不动了啊！我就不知道，你看看这哦，他听清了，那你这个问题都有毛病啊，问都有毛病。你应该问阿毗达字相当于十地的哪一地？你十地菩萨的哪一地？那就说不通啊。
慧空师啊，刚才听魏老师说您以前是修净土法门的，想必对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些庄严美好是非常清楚的。然后呢，在这里呢又谈到了兜率天，兜率天的他的一些成的一些相用和西方净土极乐世界的这个应该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我们都有一些了解吧，就是七宝池、八功德水啊这些妙相，像兜率天呢、据说好像是天女多一些，您能具体的给我们聊一聊这两个净土的那个庄严盛况吗？谢谢。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但是过去我那个我了解的认为不一定都对啊，我过去觉得这个兜率天呢，它就是偏重于就是救度众生，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就是对于这个度众比较注重，对这个那个极乐世界呢，就是你这个度众这个愿力可能会比兜率天这个心发的要小一些啊，就是这个自己的力量不充足才求成这个极乐世界了，我原来是这么认为。总之说呢，不管是兜率天也好或者是极乐世界也好，这都是往这上面使劲，我都认为是心外取法，他心外有法，他才对这个极乐世界和都是那样的有疑问，不取不心外不取法， 那就没有疑问。这东西不管它是原理如何，你就一些法相都是心外之法。我原来认为的阿毗跋致也是，我认为阿毗跋致呢，当时我认为是这个坚性，就是一坚性心不退，心不退转了，我是这么认为的，都不一定对。这魏老师讲的很彻底啊，我就说这些吧。
那个
好的，谢谢慧光。
刚才听那个谢金霞说，有一个说都算内院的美女多，不是，天界都算天，不是说内院，内院是界外净土，是说那个净土之外天界嘛，美女多吧？啊，他不是说内院美女多，这个应该是一个误区。不是说内院是住上三人，也是那个什么呀，也都是发心解脱的啊，生到跟那个弥勒佛有缘，要出离的这些人，
那是都率天界啊，都率天界的那个天女多。
对对对，那成天美女，当然天女，你看都是我们一说起来天那个天人呐、啊，天女，她那个姿态呀、啊，哎呀，那个，就是说她那个素质啊，等等各方面啊，她都非常的让人愉悦啊什么，就是说是这个，应该是那个什么，不是说那个斗塞内院啊，是说斗塞天啊。我们斗塞内院是界外净土。
梁师兄问，到了兜率内院，是否还可以看见自己家里人的？
你到了斗塞内院，是否还可以看见自己家里人？还有这个问题？那你就在这个世界，别离开你家里人。
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就是以前我也听说过，就是说就是说你要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你可以看到你家里的人，你可以看到就是和你有缘的任何一个人。慧空师，您刚才要聊什么？您可以现在聊一聊。
我是说这个都在天，他的天人多，就是都是美女，他这个天道它就是美好的呗，都是美女，女人在这个世间法上也是美好的。那不都说女人是水做的吗？它就是美好，所以天人就是美女多。它在一个需要护持，你由于都在天，将来成就都是下来读众的，所以它需要护持，天人就相对说的比较多一些。实际哪一个不都是心法呀？都是心外无法，都是心内出的这些东西，那些美好，那些度众都需要它，所以它就有了，就应心而生了。我是这么理解的。你说这个到了兜率内院能看到家人不能？那到那个时候你就不愿意看家人不家人，哪个不是你的家人呢？到了那个时候就不再有这个问题了。现在当然有，现在就看到了，就行了，就看到了，有家人能看到。
我对这个都一点都不感兴趣，哪有好坏啊？自己家人就亲，别人家人都不亲，是咋回事？你应该足以情生自隔，你应该断这个。这是说的什么呀？我们应该是说见一切相而不为相而所转啊。斗率天和西方净土概念是空花，这什么有相的不是空花呀、是哄我们先好好修行吗？谁哄你了？没有哄你。佛说的实相是究竟的，不是哄你的。确实如此。你现在这个认为斗率天好，西方极乐世界好，这个概念这是那个经上有那个有经上经文上有阐述有说，这是佛私欲的方便。你这个众生心里认为好，你才会往生啊，是跟你给你私欲的方便啊，没有哄你
啊。有东东师兄问老师，西方世界人面貌相同，怎么能知道谁是谁？
都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没听说过，哪有经里边介绍了？ 面貌相同，还让谁指望谁？你们为什么了？你这可见你们都是以前这几个都是修净土宗的。
是净土宗，他这个是说，到极乐世界以后，人的相貌都和阿弥陀佛是同样的，都是同一个相貌，没
有。
有
经吗？我都刚才都问了一句，你就没有说，有经作证，有经吗？经文里哪里说了？有经吗？
48大院里面。
嗯嗯嗯。
48大院里好像说了一句。
男女同貌，我不知道为什么都在这上头这么感兴趣，我都觉得是。
实际上佛有深意，那在讲平等，那都是一样的，不分男女，相貌一样，只是他的深意并不在这儿，一切平等无相。他在讲这个呢，那你取相了，他就跟你说有相的了。所以一本经经出来都是不同的经，平等都不一样了。说佛讲的是平等法，所以不分男女，不分形状。那你非要个形状，你说那到了那个地方都不一样了，我咋认谁是谁呀、啊？到那个地方还有谁是谁、啊？讲真意是真相，哎，是回归。
在说实相啊，啊、嗯，
对。
这个北京的崔怀，男女之别是最大的分别心吗？我听不懂你说这是什么？男女之别不就男有男子男相，女有女相吗？这不就是他的别吗？我不知道你说的最大分别心是啥，不听不懂。谁能给解释一下这个也行。
他说的男女之别是最大的分别心，可能是也是这个在净土这里面知道的。净土里不是说到了这个极乐世界就没男没女了，实际极乐世界也是在讲平等，你有男女相你不清净呗，你没有放下男女这个心，就叫男女相。那极乐世界的一切相，一切音声光，那都是应众生的心去的。你极乐世界不都说吗？报化非真佛，那报佛的世界就是应你的心去的。你要有什么心，就有九品。那九品极乐世界有九品呢，你有啥心都可以起什么相。你到了极乐世界，他也不一定说就没有都一点男女相没有，那最下品的可能也有，那边地一层他还生子呢，咋会没有啊？他应该有。极乐世界也是人心，都是应众生。
看佛经上怎么说的，看佛经上怎么说的。这个崔道怀，你这个都不是问题，根本就读不通。男女之别最大的是最大的分别心，男女之别是最大的分别心，这个就根本读不通，你这都不是个问题啊，没法回答，那我们没法弄。
石家庄的刘师兄问，必须经过外院才能进入内院吗？
那是你生念了他才会现的，你不是生直接弥勒佛接你吗？你不是资入那个弥勒内院吗？他咋可能啊？那是你生念呢，你对外院有需求。这个说完了。
有人说不等到了内院，在外院就被迷惑了，所以要生都率内院很难。
没有，生内院看弥勒三经里边描述的比生极乐世界还要方便啊。他那个要求还要低，哎，那是你压根儿都没有想升到斗帅内院，压根儿都心不在出离上，想去外院啊。这个被迷惑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就想那个什么呀，升天，而且升天你还得有基础了，哎呀，你还要众善奉行啊，这个不是说你随便就能升上去了，好吧？
那我们进行下一个。27问，关于度众生，在自己尚未证悟本来以前，是否可减少外缘，安心修法，以自度为主呢？答：对。这个问题，有些师兄也曾经困惑过，就是要不要出来做事啊？然后呢，还是自己安心的在家修法？这个有曾经有过困惑。老人这个回答好像未证悟前还是减少外缘安心修法。 以自度为主。
本来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有缘，有缘就是说不让你攀缘，知道吧？上师在这对这个人讲，肯定是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减少外缘，就是说你不要攀缘，没缘也去寻找缘。那就是你打妄想的，你坐不住，你在家待不住。一般的人哪能待得住呀？待不住，在家里边坐上也好，坐下也好，都是坐立不安。对，平常你跑惯了，让你在屋里边待住，你看上师说了，你就跟那个猴子一样的，那个心呐、早都在外缘，就是即使你在屋里关住没出去，你那个心早都跑到外边去了。说你心不能安，你要是说你不是攀缘应缘，你去有啥关系啊？应缘做完了就回来，没我也没有说打妄想，非得怎么样，非得去那个，甚至就把自己修法那都耽误了啊，都有好多师兄弟都是那样啊，他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哪头重哪头轻。所以你看上师给他说，他一这个人已经这个师兄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啊，所以因为是说是我要减少外缘，那说明他外缘很多呗，他外缘怎么来了呀？有可能都是他攀缘而来的嘛，不是不甘心修法，对他修法已经有那啥了，有触动啊，这个事儿他才来问上师了。上师当然，你再一个你别说度众生，只是随缘而做啊！你现在度众生，估计还不太能够度啊！你给人家说啥呀？说解脱道，你还说不上来呀？你还不到那个，还没到那个程度，自修为主，就是这个意思。
啊，那个吉林区的小王师兄问，师母往生兜率内院的条件是啥条件要求啊？
这个。你去看弥勒三经啊，顶上写的清楚，还有往生的愿的条件高不高，还有一日，我跟你说一个为啥说不高，他就是说一顿饭的功夫，吃一顿饭的功夫啊，走一百步的功夫，行十善就可以往生兜率内院，是不是不高？在死亡中阴身救度里也有机会往生的愿。哎呦，别再等到死后再想这个事儿了。现在我说的是现在啊，你去看看弥勒三经，跟网上一搜能搜到啊。在死亡中阴身救度里，不是死亡救度，是在中阴救度秘法里边讲过有机会往生斗率内院啊，十方净土都有啊。那个你那个还可以那个一开始死位中有，还可以那个自心自信光明现前，三天半到四天可以立正法身呐 啊报化身，还有那个后边呢，那第一期那个中阴身升起的时候，还可以是佛来示现光明。那个报身和四现光明，然后你跟那个光明合上去，可以证得报身成就，也是法报化三身，也可以成功啊。再往后还有这个佛来接，那个佛来接，是那你要关注中阴这一块，中有这一块，你就去看看中有啊。往生斗山那院的条件不高，比西方比那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条件要容易的多，每天四十九遍四十咒不间断，每天次四十九遍，对，跟弥勒菩萨结缘这就行。好，没有了，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他是指的是我们不要攀缘啊，就是应缘的，
我认为是，对对对对，当然了，就是比如说你来这儿读经，你来这儿读那个老人开始叫你也不来，你应有缘也不应，那你怎么启用啊？不用中阴身救度，随便做奇景现前任取，还是不是还有区别呢？奇景现前是什么意思呀？你中阴身你还知道奇景现前，中阴都是导引引导你能够那个 或者是一个是你人死后，哎，你中阴身现前的时候，你不明白的时候，旁边有同修或者是有明白的人，或者是你的家人亲人给你读那个宗友念诵那个易归那个念诵集啊，给你念呢，念到哪儿，你中阴身你正现前，你正好遇到那样的境界的时候，你可以合上去，哎，你根据这个宗友教授密法里边说的，你听到了，你正在那个其中，你就可以当下合上去，你就成功了。一般的来说，你还知道随便做祈请现前啥呀，你知道你不知道吧。这个另外的一个就是说，你那个你要是坚定的要现在我这一生不修了，你就指望这个宗友救度呢，你就现在至少读七遍熟了，把那个宗友救度那个解脱密法的那个一步一步怎么样怎么样，遇到什么境界怎样合上去怎么样，你要弄清楚，至少读个七八遍啊，十来遍，记住到宗友的时候你还可以现前的时候你认取，这样行。不是祈祷，不是祈请啊，是你当时你中阴身那个时候他就在现前，现前的时候因为你读过宗友了嘛，你正在中阴身那个时候现前了啊，佛来接引了，你一合上去你不就成了吗？不用中阴身就度一鬼，随便做祈请，没有听说过随便，你这种说法太，哎呀，你咋这么不那什么呢？用这种心态这能行？还是不是还是有区别？我不知道我说的话你听懂了没有？啊，应该怎么做就能够宗友教授宗阴身那个阶段能够成功？死为宗友正法身，法为宗友正报身之后还要修行。那说的那个宗友教授里边说的是，死为宗友正的法身成就。如果你正的法身成就的话，你想想那还有事吗？没有事啊，应该应缘而行啊，啊，法为宗友正报身后一样啊，还要修行吗？那就是修行，也是修而不修啊，因为他那个自心已经彻悟本来了，去哪儿修行？以啥身修行？那都是你自己应缘呐，去哪儿修行？应缘而现呀。啊，以啥身修行？你应的那个缘，什么缘？就是以啥身修行的？读诵七遍，没有人帮着读诵，就读一归的话，那就自己多读诵有一归，才利用好死亡中阴身救度机会。那你别，那是我说你是放弃了当生今生的修行，指望那个中有救度了。像元一老人说，你活着干啥？你非要指望的就中有救度嘛，对吧？你干嘛呢？你现在干啥？你现在干啥？你现在是不是在修心中心法呀？上师说这人真没出息，这样的人真没出息，还要等了死后，或者叫别人救度，还要宗友救度。你现在干啥？活着干啥？这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呀，说我们这些不精进的这些师兄呀，这算上师骂过这样的人，那也不妨碍你去读那个熟读宗友救度那个一归啊，不妨碍。
我们就进行下一个28问，何种情况不是无际空？答：一念不生时，一切都不知道了，就是无际空。这个是讲的无际空，和我们了了灵知是不一样的。我们那个自性的一念不生，但不断灭，了了灵知，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事儿还真是，我们好多师兄弟有可能掉到这个无际之坑里，那得认识清什么是无忌，看看大家对无忌这块是不是有什么不清楚的。一念不生死，一切都不知道了，那是一个什么状态啊？就是无忌空，上次说就是无忌空。
慧空师，您对这个无忌空给我们讲聊呗。
啊，上次说这无忌空，他主要是对治这些有的人就是偏向于做空，就是认为打坐只要功夫好就能够明心见性，一直就是打坐。 那我也接触过有这样的人，有些就在山里面打坐闭关，自己住小茅棚，那就住几十年了，他也没有明心见性。你要论功夫，那做起来那咱们都没法比，但是他也不能够。这说明就是说，你如果理论不透，没有老师指点，你在那论功夫，就是说我没有明白，我就怨我没做好，那就一直就是把这个心思都用到这个死坐那儿，死定，那也是不行的，那个根本不行。自古以来，这修行人容易犯的就是这个错误。别以为说那打坐，那跟那马祖在那打坐，那个谁，怀让禅师吧，提醒他是一样的，说是那魔瓦能成镜吗？那东西不，那是死的，必须得有，只有老师指点，就是说你的认区啊，才能够，你在那死定是不行的啊。那我就说这些吧，让魏老师说。
我们首先说，无念是不是无记？能不能认识清这个？
无念不是无记啊，无念是念念不停留才是无记，才是无念呢。他这个无记，无记就是一片空白了，感觉就啥也不知道了。
对，说一切都不知道了。那就刚才慧空师说他那说的那个以前那些拼命用功死用功的，就是说看腿子能不能坐得住，他都是那样子啊，就是他那心彻底沉下来，沉寂守空，那个这个还是好的呢。还有那个什么都不知道是什么状态呀，无记。无记是什么样？就像石头木头一样，土木金石一样。一个念头都没有，是那浑浑噩什么都不知道。石头木头一样，像我们说的这个无记空，也就是说是什么呀？灭了你的受蕴，你的想，灭了灭受想定，他就是把你这个觉受和你这个想思想，把这念头都给你灭尽了，灭掉了啊。没有感受，没有那个思维，没有想，没有，也不接受外界的任何信息，就像慧空师说的那个，在山里边跑得远远的，不受打扰，专门练这个功夫啊，他没有任何思想活动，也就是说我们说的那个这个是他就是无始无明呀，就是无明空昧，就是那种啊。他这个上师说过呀，他说是师傅说是无始无明，不是个好东西，也就是说他是根本无明，就是你也是一念不生的时候，但是你啥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你连正念都没了，也就是刚才那个谢金霞说的，我们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而不断念，这个灵知是我们的本性。我就这么说你就可能会知道了啊。无念是不是一个念头也没有，不是一个念不生啊，是念念不停留啊。
慧空师您好像有要说的啊，您上来聊两句。
没错，他这个就是老人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无记啊他就用了一半。就是一个一念不生，没有了了分明，
入到断灭，那个也不是断灭，他就入到浑浑噩噩什么都不知道了，入到那个土木金石那一类了啊。
就是那个我碰上那能打坐的，他就是他说你光说你做一下试试呗，你我知道我做不过他，所以我说你那啊，他因为他说的不对呗，所以我说我能做得过你。他说你怎么做得过我？他能做多长时间？我就弯腰捡了一块石头往那一搁，我说咱俩比吧。他说你拿个石头跟我比啥？我说这是一样的。这块石头是哪出来的？我说你不知道。 所以我拿块石头给你比，道理是一样的。你不知道，你就是跟这块石头一样。你要知道了，你就不再比了。当时就有这个事儿。
哎，对，上师要不说跟石头木头一样，他就是往那上头修呢。再一个，他也修不到那儿，他是多少大劫以后，多少的这个执着心尽了，他还会活呢。对，这个因为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嘛，这个不会断灭了。他恒久恒长如是，如入不动。他啥时候这个劲儿过去了，他不入在这个石头木头这个定境里了。哎，他就出来了呗，那时候再学无藏道。
他说啊，老师您好，我的问题是，我打坐下坐时躺下休息就马上睡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自己觉得一眨眼就半个小时过去了，老师是不是无记空？
你睡觉了怎么可能不知道，拿针扎你一下你不着，你不会醒过来，不可能吧。睡着了呢，就没有时间观念了，他还一觉睡到大天亮了，夜里九点睡，睡到第二天早晨，那这中间你都没有时间观念，这跟我们说的那个无记空还不一样的。但是你要功夫做好了，那你首先得明心见性，首先得知道这个，能认识到这儿，哎，坐上清清楚楚。坐下也是清清楚楚，做梦里也是清清楚楚，这可以啊。但是我们都说了，刚才说的是无住，哎，不住在这上头了，持得根本以后，那个刚才说的那个慧空是说呢，那是四主和谁，他俩不懒容参生，不是一块在那个房间里，一个打坐一个呼呼大睡吗？他不是那个就有体现那个功夫吗？那个打坐的一夜坐的那还那个听那个师傅呼呼大睡，说你一夜吵死我了，对吧？你不是听过上师讲过这个公案吗？啊，那个师傅说，嗨，还说吵死你了，你打坐那个狮子都掉到地下，大腿都摔断了，喊了一夜，还吵死我了呢。哎，这个师傅一惊。就是说他不让他错用功啊，不让他往这个像石头木头一样的这样子哎死用功啊，啊，是告诉他这是一个误区。嗯，他觉多他就睡呗。
啊，王师兄问，打坐时化空和入定有什么区别？
那个慧空师知道。不因为他好打坐。
那由慧空师来解答这个问题。
一会儿再说啊。
化空跟入定，它是你非得把它区别开上来，化空那跟入定它就是一样的呀。你入定就是化空，空了不就是定了吗？哎，它是一样的。
王他接着说，打坐时知道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什么都知道也不住它，这个时候什么也没。另一种是打坐手印不倒不散，也直接没有了。
我看看他说这个王梦里说，你只是说打坐化空是吧，打坐化空时就是身心世界没了，但是你看你化空吗，啊，如果在这个时候猛着精彩，可以悟到的。如果说身心世界化空了，错认定般心，就落了一个空相。嗯，这个入定，我们心中心法说的定，你应该知道吧？你说的是四禅八定的定。王梦里。
哦，他是这个意思，他是他说不是四禅八定。
嗯，他指的不是四禅八定，得给他弄清楚啊。你既然指的不是四禅八定，你对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有疑惑啊。 不应该生疑惑啊，化空也好，没有化空也好，你都应该心不住着。我们说这是正定。我看那个谁，他知道，我知道。
他说没有疑惑是探讨一下。
探讨啥？没有，没疑惑，没东西探啥？没东西，你要没有疑惑的时候就没东西。知道本来如此才能化空，你说的那个肯定是四禅八定那个，要不你探讨啥？没啥可探讨了，没有能说啊。好，他哈哈，那就没事了，不管他了。
好，他明白了。
对，
行。那我们进行下一个。
行。
29问，菩萨是觉有情，怎样理解？答：觉是觉破，把你的情见觉破了。一切众生都是有情，这情最坏，情就是爱，爱就生水，水向下流，生死不能了。所以我们要觉破这爱欲情见，自觉还要觉他，帮助他人也觉破情见。憨山大师说，一句阿弥陀佛，要将自己的情见斩断，才能生息，情重生不到西方。又觉即菩提正觉，有情即众生，菩萨自觉已正，以慈悲心去觉悟一切众生，所以称为觉有情。看来这个憨山大师说的生息他这个条件也是不低的，必须要将自己的情见斩断，然后才能生息。
要不是我是接了刚才那几个师兄问的问题很奇怪，又是见不见家人又什么，我就接了很奇怪，这还修法不修法了，还说不说那个解脱道了，出离了，我都很奇怪。刚才那个又是男人女人的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能见，能见到自己家人，我今天怎么那么奇怪的事儿啊，还有这种思想啊。刚才那几个师兄弟说刚才讨论那个生那个斗塞内院和那个迷恋内院，不是斗塞内院和西方净土，那几个师兄不止一个都跟自己的亲情有关系，我都很奇怪这种问题。到底还是学佛呀，是修心呢，还是关照这个友情啊，关照你家里边这个情啊。探讨一下。那再接着说这个菩萨是觉有情怎样理解，应该上师这么说应该是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了。可是你知道菩萨这个觉有情是啥？是不舍众生这个情是大众，不是他自己，我一家一户，我自己的儿女，我的父母，我的怎么样，是等同都是我的那个什么道友，都是我的那个什么，都是这都是向一个方向，就都为出离，都为觉醒，就那个觉醒，都是这样的人啊，都让他升起般若智慧，能够出离，是这样的，有这样的大愿。菩萨是自己能够觉悟了，让所有的跟他有缘的或者无缘再结缘的这个有情众生都觉悟。
石家庄的孟凡经他已经把这问题贴出来了。他说：一念不生，寥寥分明时，没有粘着身心世界，此时界外有个声音非常清晰，此时只是闻性显现吧。
他是这是说他坐上啊，得弄清楚他，可能是说他坐上，正在坐上的时候啊，体验了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那不是生念了吗？没有粘着身心世界，这不是生念了吗？还有外界，这个时候不会啊，那声音不成了生尘了吗？尘呐，尘土的尘呐，声意 音波，你听见这个声音，它那个非常清晰，就是这个声音不能算是闻性的显现啊，啊，是让你认识闻性。声音的清晰不是你自心的那个显现吗？它不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在那个时候身心世界都没有念着啥呀，都没有，也没外界，身心世界都没了，还有个声音，不，它这不是闻性显现。闻性只是闻着，是通过你听到这个声音，声音不是这个声音，不是你听到这个声音，而是你能够听到声音的那个能啊，那个是闻性，是打妄想啊，开天耳通啊，天耳通，他这肯定不是，他说他没粘着身心世界，那个正当因为他在座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正没有身心世界的时候，如果说在这个时候猛着金蝉能够认识得来，然后回归平常，这个时候是这个平常了嘛，你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外界有声音这都能听到，这是你那个自心的显现，这个声音啊，这都是你自心的显现。他说是坐上，他是一个境界，特别清清楚楚的一个境界，因为他没有粘着身心世界啊，他所以他那个时候正当时的时候，他觉得他没有粘着身心世界，所以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时候有个声音进来了，他是说的这个意思，坐上啊，不分析他了，别分析他了，容易着相，很不容易。这个地方他明白了，他明白梦，他明白了。
有一个师兄他问，打坐时什么都不知道了，不都是无记，有的是自己有意，有的无意的。
对，前头那个什么都不知道了不好，上次说了不好啊，这个是坏东西，这个不好，这个是什么呀？这是你自己的那个知见的问题，如果知见正，它不会落到这个土木金石里，因为你想修那种定，所以它才有这种跟你心对应的这种入到石像石头木头一样的这种定力啊，这是知见造成的，我说。
你也没啥，就刚才那个他那个可能是心里边相对清净，妄想少一些，有一些幻听的毛病，那就是
幻听
、
他说是幻听，
有
可能外边传来一个声音，他觉得特别清楚，就这边他那个时候正静呢，他那个他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他那个时候没有念头，特别心里特别清楚啊，他不会没有念头，他有念头
啊，也
他是不是幻听？刚才那个慧空师提醒了他一下，他自己是最好别理睬了啊啊，也有可能是慧空师说他个幻听的事儿。他自己知道，我们不知道他这块，也有可能是外边的声音。
他既然说这个，他有可能是幻听，他要说听见外边声音，他估计他不说，他可能是自己的幻听，他就是着了相，有神奇。
那不知道，那更那他别理他，那更不用那什么。他说是外界有私欲，那他自己对照的是，你自己对照吧，那个孟凡经啊。总而言之，你别理睬了，那是过去的事了，不理睬。就是当时你听得很清楚，非常清晰，你都忘了他吧。我们是过而不留嘛，无助嘛，就忘了他吧。我要下了啊。
感恩老师。
好的啊，魏老师辛苦了。嗯，感恩老师，也感恩慧空师的参与。
嗯，
啊，
好好，
嗯，
谢谢，
嗯。